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晨祷继续来看民数记。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十四章。昨天我们就从民数记十三章看到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探子是带着恶性回来的，就是觉得不可能上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攻克那些巨人的。所以今天这一章就讲到以色列百姓在听到这十个探子带回来的恶信之后，他们就因为恐惧而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然后神就对这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宣判，他们中间凡被数点的20岁以外的人都要在旷野漂流的40年中全部死亡，第29节。然后33到34节，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他们的罪，按他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从民数记这章经文14章里面来，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中一起详细的来了解，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其实只需要用11天的路程，但是为何会变成在旷野漂流40年呢？所以让今天我们一起来从中学习，也让我们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眼看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就在我们的眼前，神却不准许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进去。所以就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定为漂流旷野40年的缘由。好，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这个原因的第一个点，就是他们心生惧怕，然后背叛神，从1到10节。他们的心里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第一点，他们对神不信任，所以生了惧怕，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神没有信心，所以心中就有了惧怕。因为在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这一次他们背叛神，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仇敌攻击到他们的面前，也不是他们遇到什么生命的危险，而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惧怕。所以这个惧怕是哪里来的呢？刚才我讲了，就是由十个探子他们带回来的这个恶信使他们感到惊恐，因为他们选择接受了这些不好的信息，然后拒绝相信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的宣告。所以从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大声的渲染，然后哭号，他们的样子就很像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了，没有生路了，而且像一个完全失去情绪的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这样在那里放声大哭。可是真正的他们其实是好好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只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心中就产生了这些无知的惧怕和胆怯，然后就让他们不敢去面对强壮和高大的敌人，所以他们甚至说我巴不得早点死。所以以色列民的这些惧怕使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3节讲到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呢？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他们这个想法和说法其实是非常的亵渎神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他们的表达，他们就认为神把他们带领到这里就是为了使他们死在敌人的刀剑之下，然后让他们的妻儿被掳掠过去。所以这种想法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的惧怕而产生的。我自己本身也有经历过这样的 啊一个经历，就是我小女儿她早产出生有状况的时候，我就听信了医生对她负面的诊断，当时我就相信了医生而怀疑神，心中就产生了无谓的惧怕，然后慢慢的一直看到女儿没有好转，就进而抱怨神，为什么你赐给我这个女儿竟然是为了把我陷入在痛苦和忧伤的网罗之中。这个想法就使我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当时其实我是以自己的能力去迎战女儿的疾病，所以最终当然是我被击败的一塌糊涂，因为我自己根本是无能为力的，疾病我根本无法去攻克的。但是当时我会惧怕，就是因为我认为女儿的疾病很大，但是当时神在我的心中的地位却是很小。所以我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当我从失败中醒悟之后，我就学习到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凡事首先来依靠神的时候，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的生命其实会减少很多无谓的无知的惧怕和胆怯。其实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如果疾病能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其实也有神的美意在当中。而顺境当然是很大的恩典，但是如果逆境能带领我们全心的来信靠神，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让惧怕使我们对神失去了这个信靠。然后第二点，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就会使我们背叛神。摩西和亚伦就知道事态严重，看到他的百姓们有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因为百姓这样的亵渎神是会让大难临头的，所以他们两个就俯伏在地。然后耶稣亚和加勒两个人也一再的重申，迦南地其实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他又强调，只要百姓与神同在，必然可以得到那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耶稣亚和加勒其实知道百姓的问题就是惧怕，所以他在第九节两次的叫大家不要惧怕。第九节讲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耶稣亚加勒向以色列以色列的百姓表明了，他们现在处在的所谓危险状况，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内心的惧怕、抱怨，而选择背叛了神。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回转来信靠神，其实他们就能胜过一切的敌人。但是我们从经文就看到耶稣亚加勒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结果变成突然的，因为这些百姓就好像聋子一样，他们听不进他们这两人的美好的劝告，而且因为他们在害怕当中，他们的心思是混乱的，他们的情绪是愤怒的。所以第十节就讲，以色列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所以正当耶稣亚和加勒处在非常危机的时刻的时候，第十节也告诉我们，突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所以神的荣光及时的显现，不但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的危难，也向众人印证了，谁要是信靠神的人，就是选择正确的人，而且就是与神同战的人。当时全会众，经文告诉我们，单单男丁就有60多万，而加勒和约书亚只有两个人，他们分两边站的话，这个比例实在很悬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真理不是民主，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真理也不是站在人多的那一边，而是站在与神同站的这一边。所以即使我们是站在极少数人，但是如果是与神同在，真理就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真理不会因为人多或者人少而改变的。而且让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和加勒他要坚定的站在真理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就像刚才差一点被以色列百姓丢石头。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的荣光及时的显现。今天我相信很多人也经历过，当我们不惧怕勇敢跟随神的时候，神的帮助就及时的出现。 Amen。 所以今天让我们不要让惧怕使我们背叛神，以致让我们在旷野多绕了几圈。然后第二点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在旷野40年的这个缘由，就是从11节到35节，摩西为民求赦免。11节到35节这段经文就描述摩西谦卑的为以色列子民来代求赦免，因为以色列民的罪其实是致命的，如果没有摩西的祷告，神已经要把他们就是毁灭了。因为11跟12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当神这样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是得到尊荣的机会，因为神要击杀其他的子民，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我们知道从经文接下来看，摩西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已经和百姓连接成一起，他就是百姓的领袖，所以他看重的其实是神的名声和百姓的得救，高过于他自己和他后裔的好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紧紧抓住神的荣耀和神的属性和神的信实，来为他的子民代求。19节就写到，摩西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就为百姓祷告，求神赐下赦罪的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是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也真的是一个真领袖，一个爱子民的领袖。因为摩西明白真正的祝福不单单是自己个人的蒙福，更是要众人一起蒙福。在上一次我就讲到一个律师成为牧师的见证，他就是起初误解了神的教导，就是凡事要做到最好，让他凡事都要争第一，以致他整天活在这个压力当中。所以当他明白之后，他知道原来凡事做得最好不是凡事要去争第一，而是凡事要让身边的人得造就得帮助。所以当他成为牧师之后，他不但不再活在压力中，而且他很甘心乐意的去帮助他身边的人，而且不再有那种我帮助别人会比我更好更高，使我成为下面的。他的心意完全的转变了，让他活在原来施比受更有福的那个祝福里面。所以今天我也感谢主，我们的牧师也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同工跟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好好的分享，我们可以很好的服侍，其实很多功劳都是来自牧师。我们的讲章他帮我们调，你觉得我们的牧师会觉得我们比他讲得好的时候他有压力吗？其实你问一下，你会觉得你的孩子比你厉害你要跟他争吗？所以牧师的心态他就是像摩西这样，他不为自己求，他知道 他要建立他的教会下面的人的生命，跟建立他们的啊，提升他们的生命。当每一个人提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会就有美好的见证，而且神也会继续提升施比受，就是愿意施的人。所以永远牧师是最蒙福的那一个人，当他活在对的次序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也是这样的，为他的名求的时候，因为摩西的摆上，神就答应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神也没有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在十八节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死罪免了，但是活罪难逃。神就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所以让他们这个本来是短短十一天的路程，变成了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虽然神没有改变他原先要让以色列子民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这个命定，但是有一些有这一代不信的人，却最后不能进去应许之地，而要死在旷野中。所以起初我看了经文也有些不明白，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会问，这样说还不是一样，只是找死和玩死罢了。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可是其实却反映出神公义和慈爱的心意。一方面，以色列子民必须为自己犯上的错误付上代价，然后漂流和倒闭在旷野，有一部分的人。然后另一方面，其实神也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些以色列子民本来得罪神的这第一代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当中，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真心悔改的话，虽然最终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而且是死在旷野，可是他们却与神的救恩有份，最后他们进入的是神永恒的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相信我们这里坐住的每一个得救恩或者现在在蒙福当中，其实很多人默默地在后面为我们代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将来成为这样的生命，去祝福别人，而不是单单祝福我们喜爱的人。就像摩西祝福他带领的悖逆的子民，他向神求给他们机会，愿我们的代求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们有机会回转。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缘由，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点，就是神不喜悦人悖逆。这里就讲到有一些还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就被击杀的这些子民，首先就是那个报恶信的十个探子，在接下来经文三十六到四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都遭到神降下的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信心，没有好榜样，因为他们是领袖来的，而且他们还自以为聪明的去误导百姓不要进入应许之地，根本就是在与神作对，而且让百姓们遭到大祸。所以这十个探子既然他们是首领之一，但是却如此的没有信心，怎样能够带领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遭到这个被击杀的命运。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位置的，可能是一个带领的小小的带领的，我们不要以为做头很风光，其实做领袖的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大的责任就是要对神对你所带领的人负责任。让我们再接下去看发生的事情，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班自以为聪明的人的做法，他们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讨好神，挽回神的心，因此他们就想自己攻进迦南。因为当时摩西已经劝阻他们说你们不必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去。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因为神不在他们中间，所以这班去上到迦南地的人被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击败杀退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居民之前的悖逆和不顺服，到了现在还是悖逆不顺服。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最不喜悦人的就是 人凭着自己的聪明去努力讨好他，其实这也是一种悖逆的行为。就像我们自作聪明，以为我买 CD 啊，买 4D， 中了 4D 可以更多的奉献，这个就是我们悖逆，不好的心思。所以，因为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当神要我们去，我们不去的时候是悖逆；但是神不要我们去，我们还去，也是悖逆。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顺服神就是凭着神的吩咐，但是悖逆神呢，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顺服的时候要及时，不然等到情况起了变化，错过了神的时间的时候，再起来想要顺服的时候，这时你的顺服就变成不服了，不符合神的时间。就像当恩典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机会，一旦门关了，再来悔改也太晚了。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神让以色列子民漂流在旷野40年的缘由，就是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时候对神没有信靠，而且心中产生惧怕，以致他们站错位，悖逆神。虽然神有恩典赦免他们的死罪，但是最后他们自己却在旷野多漂流了40年，就是为了学功课，学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设想一下，如果你走着一条路从埃及出来，走到前面的时候是一个十字路口，哎，左边是大海，前面是旷野，右边是巨人，怎么办呢？我要如何走，如何选择？我自己面对过，当我自己选择的时候，我总是走错路。但是感谢主，今天神赐我智慧，当我选择的时候，不是看地上，是仰望神。当神带领的时候，就算是大海，他也会开红海。神要我走旷野，他就会为我在旷野开道路。巨人的时候，神说你走，他就会为我应付巨人，而让我不必走回头路回去埃及。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愿我们都能顺服神的带领，不要悖逆惹神怒气。不然如果我们要再走旷野几十年的话，我们都应该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听到我们的同工已经看到了那条路应当是怎么走。我们的人生不一定像摩西这样有第二个四十年、第三个四十年，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对路呢？那我想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我再做一点的补充，就是你会看到在这里，其实神按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事情。特别是当中第28节就把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说了出来，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按他所说的，其实神也按他所听的，当人怎么说神听到了，那事情会按照这一切来成就。那特别的，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好几处类，就是同样的这种的形容，就像当百姓从第二节的时候就说啊，巴不得我们死在这个旷野，神听到的。好，你说巴不得你们死在这个旷野，好，那我们就看到在后面第35节的时候，就是这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子的，那就是他们会在旷野当中被除灭。那所以这是人说的，那神就给他们成就。然后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加勒跟耶稣亚，那加勒跟耶稣亚当然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他们另有不同的眼光，所以当他们信心的眼光，特别在从第6节下半段那边一直到第9节那一段，他们的描述，他们的形容他们把这个所看到的情形表达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心智，在二十四节，神就怎样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就把他领进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所以他们是这样说，用信心来说，神就按他们所说的来给他成就。那我们看到当中，当神说要除灭这帮悖逆的百姓啊，透过瘟疫啊，透过他们死在旷野啊等等之类的时候，摩西就求情了嘛。所以当摩西的祷告跟求情把神的属性也诉说出来，然后我们看到二十节，神就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所以当摩西求了，其实这又是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说了这番话，神就说我听，好，我就听了你的话啊，听了你所求的啊，我就赦免他们。然后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那如果我们往下再看的时候，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看到，我们今天在一章里头看见事情，神就按照他所听到的，他所说的，人所说的来成就所有的事情。那可是在这短短的一章里头，其实在讲述的就是从刚刚出埃及不久第二年的情景，一直到四十年在旷野的最后的结局的情况会是怎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在这个过程，这三十八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不断的给他们机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是神的荣耀怎么样透过云柱火柱，神的荣耀怎么样透过神迹奇事，怎么样供应，怎么样带领，那这一些来向他们显明的时候，可是就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出那种的悖逆跟不信。所以他们所说的说我们宁可死在这个旷野，好，神就按照他们所说的成全了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回转。其实这是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真的也表达了我们的人生的功课，就是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那神是言出必行，可是包括当领袖为百姓来代替悔改，代替认罪来呼求的时候，其实神也听。那你就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犯罪神说要刑罚，要置他们于死地，可是领袖带头悔改，神听祷告，好，我就赦免他们。那结果你想神要怎么做神呢？一是你悖逆，我要置你于死地审判你；二是人悔改，我要赦免你，我就不再纪念你的罪恶。那可是神是言出必行的神，他说过了，他不会反悔。那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我就看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不断的反反复复，人在反反复复的当中，你会看到就在新约我们一直明白说，我们今天的处境好像不像当年这样。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好，在基督徒里面也好，你会看到有多少悖逆，有多少走向罪恶软弱都有，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好像当年这样子神就击杀他们，神就立刻就执行审判。那我们知道，因为基督耶稣那一个救赎恩典的羔羊是在那里一直带领着一个好像一个赎罪的恩典在那里。可是这个赎罪的恩典是表明什么？表明现在神不行审判，因为这个悔改的机会，回转的机会一直都开放着。只有当人始终都不肯悔改，那直到最终见主面的时候，当然那就一次过来算这笔账以前在旧约的年代，还没有耶稣基督出来做代赎的羔羊的时候，是人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献祭，不断的求赦罪， 一次又一次。所以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期。那时至今日，犹太人仍然在纪念赎罪日啊，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种感觉，哎呀，过去这一年哇，做了很多罪恶的事情，好，一次过赎罪的，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赎罪。之后他们就知道可以进入祝棚节，知道可以进到神的这个筵席里头。那可是一路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又有很多人性的软弱，那累计主最好不要在中途就是神的审判不要在中途出现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又再来赎罪一次。那这个是旧约的一种的模式。我们看会及时悔改，悔改再悔改，软弱再悔改，那神一次又一次。可是在旧约的时候，人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个审判会即时临到。悔改的时候，神会因为怜悯等待你。那所以你看到当人反反复复的时候，其实最终他们的死是因为他们的不肯回转。那所以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主的恩典所以今天无所谓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其实同样的赦免，或者说那个回转，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我们有很多那些旧的生活的习惯，很多是离真理很远的可是当我们 一悔改的时候，感觉好像神的同在就下来了，很多的事情就改变了可是旧习惯都还在。可是当真理不断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回转，一步一步回转。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仍然就是站在那一个不悔改的那个情况，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将来我们无法交账的一个东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在今天这一章里头，真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按照我们达到他耳中的话来成就。所以我们的说话原来很重要我们怎么看事情，我们怎么样对事情说是说非，说好说歹，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宣告正面的结局，或者我们用毁灭性的一种的思想来咒诅人或事。其实我们所说的，其实神都听在耳中。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表达好像表达的不透彻，可是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有一个感觉，哇，神真的好难做。人是反反复复的，可是神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顶天立地言出必行的那一种。那可是当人反反复复，那神要怎么做呢？那这一章经文其实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做，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样本，这个就是一个模式，就是神会饶恕，神会审判。其实这一件事情好像矛盾的，饶恕就不计较了，就没有了审判，审判就是没有饶恕。可是神按照他所应许的，他对于悔改的，对于求情了，你祷告了，我听了，我要饶恕。可是对于你始终不悔改的，最后会面对审判。其实你会发现到最后，神的属性永远都是在那里，人的反反复复。所以最终人性如何，其实那也就是人的一个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这一章稍微或者多一点点体会，去感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神，所以神的属性在今天来说并没有改变。虽然局势不同，虽然处境不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可是神的属性没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来认识这一位可敬可畏的神。